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凉夏特辑，终于又到了鬼月了，
又来讲鬼故事了。
对，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好，那既然到了农历七月，我们也得预热一下，因为我们预计在八月十八号礼拜五晚上九点要来直播跟大家讲一下鬼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暖机一下，聊一下都市传说
预冷活动吗？
这什么叫预冷？
哎、欸，那不是预热吗？可是是要凉啊。
对，
这是预冷活动吗？
好吧，这个幽默感我觉得有点不及格。
没有吧？跟你的老头子笑话比，我觉得好很多哎、欸。我觉得蛮幽默的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及格啦。好啦，我们今天会请大家各自分享一则都市传说，然后我们会各自分享我们对于这一则都市传说觉得可怕或不可怕，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就是、欸、如果你真的觉得可怕的话是哪里可怕，觉得不可怕的话是哪里不可怕、哦、我们今天是很认真的凉夏特辑对吧？
是啊，
大家到各自、
欸、我每一次都蛮很认真在说什么
哦，只有我一个不认真是不是？好啦，那我们今天又邀请到Joker，万分感谢。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其实是在礼拜五哦，大家都各自牺牲了原本要社交活动的时间。对，事实上是我跟 Side 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也没有人约。
其实 Joker 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了，原来是边缘人聚会取暖的时间。好啦，那我这样就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对不起他了。
对，没有什么事，不需要有罪恶感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由 Joker 打头阵，让他分享一下他觉得可怕的都市传说。
好的，那接下来就由我为各位分享接下来这则都市传说。那唯独就是这则都市传说不一定是我觉得最恐怖的都市传说，原因是因为这个是 Side 派发给我的。
靠背啊，快讲出来啊！
被讲出来了，不可怕
了。OK， whatever。但就是我觉得，但是确实这一则是我觉得相当有感的一则都市传说，也许在座许多听众都已经听过了。这一个故事的主题叫做《如月车站》。2004年1月8号，其实日期不太重要，因为这只是他 po 文的时间。一名女子，她在网络上的名字叫做叶纯，叶子的叶，纯粹的纯，在晚上11点搭上一辆列车。这辆列车平常七八分钟就会到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20分钟迟迟未停，叶纯觉得有点恐慌，所以就在社群论坛上面发文求助。那是2004年，所以其实在社群上发文求助是一件还蛮难得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他当时求助内容是这样的，他说，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不过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刚搭上了一台私有铁路的火车，但是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叙述了他自己的状况之后呢，网友们就建议叶纯到车长室去询问看看。叶纯在车长室门口询问，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列车穿过隧道，到了一个陌生的车站，叫做如月车站。那有趣的地方是，如月车站的日语叫做 Kisaragi Eki， 这个音调在给我的资料上面说跟鬼站有点相似，但我后来查了一下，我不是很清楚Kisaragi Eki 跟鬼站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既然
不要吐
材料有提到，我就稍微提一下。但不管怎么样，如月车站都是一个不存在在实际上的线路上的车站，所以呢，在网友的建议之下，叶纯这个人下车想要向站务人员寻求协助，却发现车站空无一人。正当叶纯觉得不对劲，想要回去电车上的时候，发现电车就这样开走了。于是呢，叶纯打电话报警，而且还联络了家人。警察以为他在恶作剧，而且家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因为根本就没有如月车站这个车站。那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之下，叶纯决定顺着铁路走回家。他也是一个非常头铁的老兄。这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叶纯听到附近传来铃铛跟太鼓的声音，还出现一名单脚的老人。如果大家有看过原文的话，就会知道这里的铃铛跟太鼓，它有点像是庆祝某种祭典的方式。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是，在当时的读者留言当中，还有人提到说，千万不要回头看，回头看就会被带进未知的世界当中。那名单脚老人呢，就叫他不要继续在铁道上行走。叶纯觉得非常恐怖，所以就加快脚步离开了车站，穿过隧道。穿过隧道之后， 叶纯遇到一个男子说，哎呦，这附近我很熟，我可以带你到附近的旅馆。那当然网友一致反对啊，在这样的地方这么奇怪的情境之下，你竟然遇到了一个人愿意载你，那当然很恐怖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叶纯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上了男子的车。在上车之后，叶纯开始后悔了，他觉得男子不太对劲，一直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车子开往深山处，手机也快没电了，他觉得他自己应该要找机会逃走。而从此以后，他就没有更新的留言了，因为过于诡异，如月车站的传说就被网友传开了。原本故事到这边结束，没想到在7年之后，叶纯突然又出现了，说他已经回到了普通世界。那针对网友的各种提问，叶纯表示不方便回应，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当然也有人谣传说，从如月车站回来的叶纯已经不是原本的他了。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恐不恐怖呢？我会分享这个故事，除了这是派给我的故事之外，
你不要再吐槽啦。
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个故事的点在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其实作为一个人类最恐惧的事情是被孤立的事实。其实人类的精神其实很强大，可是我们很难忍受自己被置之度外，就是我们不在任何被关注的范围之内。而如月车站这个故事很好的表达了一个你是独自一个人存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的这点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恐惧是呈现在这个被孤立的恐惧上。你在如月车站这个地方，你确切知道你存在在一个地方，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告诉你说对，你确实存在，因为你在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设想。 What if 它是一个故事啊，因为当然这种都市传说当然都是真假参半嘛。那假设它是一个故事，我也认为它掌握到了一个恐怖故事应该有的东西，就是主角必须是孤独的。
对，
你不会在里约热内卢嘉年华看到一个鬼故事，
没有一群人一起消失到了如月车站。
一群人的状况下，那也就不会那么恐怖。他必须要是一个人，然后在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问题，他才会感觉到恐怖。所以对我来说，如月车站这个故事之所以恐怖的点，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对单独出现的恐惧，我们对于落单的恐惧
啊。你喜欢那份无助？
对，我喜欢那个无助，我认为这个无助本身是足够恐惧的。
但我想问一下说，假设今天是另外一个情境，我今天假设飞机失事，我掉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无人岛上，
对，
我就没有觉得像如月车站那么恐怖。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如月车站是有一点怪谈进入异世界的感觉。
对，
可是无人岛就是无人岛啊，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上。
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想象力的差距啦，就是如果今天不信你今天飞机失事或者船只失事掉到无人岛，现场绝对不会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可是就剩你一个人啊。
对，只有你一个活人，这点是没错的。嗯，但机上的所有乘客都还在呢，
都死光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场面，
那样才可怕吧。
对，以及当你生存在那样的无人岛上，你要怎么样求生？你有没有可能像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我记得叫做刑法第23条。嗯，他讲的就是紧急危难之下人类可以伤害彼此以换取自己的生存。嗯，
就是地上的人都是食物，是不是？
就 what if 他当然原本他想讲的是，如果今天你遇船难，然后你在一个山板上，然后那个山板要翻了，然后旁边的人全部都想要爬上来，你可以把他们踹下去。
你为了生存做这件事情是不违法，
大家不会，法律不会追究你杀人的这件事，因为你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我记得叫刑法23条，有一部这样的电影就叫这个名字。那请问在这件事情上恐怖的是什么？
人性
呢？是那个画面呢？是人性呢？还是这一切的不幸之所以发生呢？我觉得这一种恐怖故事的有趣点不一定是反映在它的超自然现象上，
但我觉得它就是跟灵异的超自然这种恐怖的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灵异的恐怖就是没有在跟你讲道理，
这就比较接近咒怨了。嗯，大家如果看过咒怨就会知道，一开始咒怨第一集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设定，就是说你要进过这间房子我才来堵你，加野子才来堵你，才来在你睡觉的时候俯瞰你啊，躲在你棉被里啊，刚雄见雄
之后变成无所不在。
后来就基本上就是你只要不幸出现在这间电影，我他妈就搞你的，我不知道
他没有在跟你讲道理，他想吓你就吓你，无时无刻啊。
这就是我认为日本的怪谈电影跟西洋怪谈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西洋的怪谈电影它很注重那叫情节，它有一个前因后果。我如果今天是一个杀人魔，我小时候一定有被虐待过，
对，
我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让我变成坏人。弗莱迪也好啊，或是杰森也好啊，十三号星期五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前传。你很难想象我今天拍一个加野子咒怨前传，讲他们两个好好的故事，不可能。他一出现就是一个那样的状态，就我就是恐怖大王。在日本东方的恐怖故事比较在意情境，我不重视设计一个合理的剧情的情节。
对，
我喜欢就是我要吓你，
创造了恐怖的氛
围吓你。对，我就只有在那个 scene 里面吓你，我要创造这个恐怖的情境。我觉得这就是东西双方恐怖故事一个很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确实存在。你会发现西方的恐怖故事如果多拍几个续集多半都不恐怖，因为他会把这个人扒得干干净净，
脉络会很清楚，
脉络会很清楚。
当你知道脉络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他做的事情很合理，
对，情有可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可是日本没有在给你搞这一套。
对，东方的恐怖都是来自于未知。
对，我就是在情境上做足了吓死你这样。就像在刚刚如月车站的故事当中，请问跛脚的老人是谁？不知道。请问锣鼓声是什么？不知道。甚至我更精确的来说，如月车站在哪里？不知道。主角叶纯在如月车站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我这整个故事就是为了吓你而存在的。
嗯，对，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一次坐捷运的时候猝死睡过头，坐到如月车站。
对，它脉络就来自于它位置。
对，
对吧？如果它脉络很清楚，说哦，这个老人当年在铁轨上跌断了腿，我先说明清楚。然后你真的进到这个场域当中，你看到这个老人，你就不会觉得可怕了，
你就会带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就啊，你上次摔断腿了，
对，你也是摔跤的人，
你甚至还有可能会关怀他，
对，而且你可能以前是站长，这个地方以前死过很多人，因为在如果是西方人就这样拍，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在新建的时候抢占了那个原住民的土地，所以原住民的诅咒就落到这群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这样的故事，
对，实在难以。
听到这边我就已经乐了，
对，
没有连的感觉。
对，这个曾经出现过啊，美国很有名的一部片叫《鬼店》，那史丹利库布里克导演的一部叫有人叫《闪灵》（Shining）， 他后来就有被延伸到说，他就是因为哦，这个人为什么会入魔，主角为什么会入魔，就是因为他被印第安人诅咒。那话都讲到这种程度了，还有悬念吗？没有悬念啊，你会发疯就是因为你被诅咒啊，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邪教相关的恐怖片我都觉得不恐怖，因为它就是有迹可循，
它有一个前因后果。
对，
是，对，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好，所以 Joker 觉得可怕吗？
对，你觉得是可怕的，
因为无助啊。
对啊，
非常非常无助，他要把这个情境带出来，而且他就是一个很标准会让东方人感到害怕的鬼故事。
那你等一下不要去上厕所，你可能发现出来你被孤立了。
我跟你讲，我看完咒怨的那段时间哦，我洗头发都不敢闭眼睛。
哇，那你眼睛不会很痛吗？超
跑眼，
我就头低低的硬洗，你知道？
那你都不会想象，就是你在洗，就是头低低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男孩趴在，
所以就赶快、
哦，
你就
赶快
洗。对，我觉得他用了咒怨，尤其是咒怨这部片，他在生活式恐怖的地方用得非常好。嗯，《七夜怪谈》用的是录影带，但因为录影带后来被淘汰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怖感。
可是那个是电视机啊。
当然当然，那个时候恐怖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恐怖了。可是咒怨用的恐怖就更聪明，你洗澡的时候是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你裸体。
对，
你就算发生事情，你也不可能立刻逃出去。
还有你，而且我觉得他很贱。我觉得 Joker 有讲到一个重点，因为他，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一幕，就是有个女生她躲在被窝里的时候。
对。
因为其实被窝很多是很多人真的害怕的时候，你会选择躲在那个地方。
迪士尼漫画也这样演了。
对，然后当你把它掀开来的时候，它就在，
它就在里面，然后
你认为的安全空间
是
Hello。
对，然后睡觉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看完鬼片之后睡觉不知道要面向墙壁还是面向外面，我自己都面向墙壁，因为面向外面感觉很危险。于是咒怨就把这一幕具体化，女主角张开眼睛的时候，加野子直接抚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跟她几乎脸贴脸，然后那个剑雄嘛，就那个小男孩，
对，俊雄，
就直俊雄，对，就直接坐在她的腿上，他就故意挑三个你最无助的时候，第一个你睡觉的时候，第二个你洗澡的时候，第三个你想往被窝里钻的时候，非常完美，他完全堵死一个人看完鬼片之后想躲的地方。哦，所以咒怨的这一个安排是非常杰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咒怨全系列当中最优秀的就是第一集。
对，
你后面那个贞子大战加爱子那个就不要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什么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
完全认同。因为事实上是我很喜欢咒怨这部片，甚至我有好一段时间、嗯、你知道我看完鬼来电我就把当时的那个手机铃声会调成鬼来电，
噔噔
噔噔噔噔，然后还有我的桌布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俊雄
的
那个脸、
那個、躲在底下的那边，
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受惊吓的人，很享受那个情境，就是当有人使用我的设备点开来的那一刹那
被吓到，
对，我就可以知道哦，你偷用我的东西。
这个人性格其实也不太好，
也蛮乖戾的。
对，也有点难相处。哎、
欸，你经过我的，如果说你是经过我的允许想要使用我的设备，我就会提醒你说，哎、欸，我的桌布是使用俊雄哦，
okay,
不要被吓到哦，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这个问题。对，所以好一段时间我很常听到我二哥发出女粉丝在看小贾斯汀演唱会的那个尖叫声。
OK，
好过分。
我非常热衷于这样子的情境、啊、第一个故事我觉得很不错，就是如果对我来说我去评价这个故事，我觉得不会可怕。
哎、欸，为什么？
对，说真的是我觉得不太可怕，因为Joker一直吐槽他。
对，你一直吐槽我。
对，因为他是被选上的，他感觉不是真心诚意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那么可怕。
我觉得你各位太敏感了一点。
对，有点敏感。
啊，我已经记在心里，记在我的小本本里了，你注意一下。
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有好的想象。
哦，所以觉得如月车上是个好地方，至少你不用再工作了。
我觉得我会不害怕大部分的恐怖或 jump scare， 是因为我认为未知的事情会往好的方向走。
嗯、OK，
对，所以对于如月车站的想象是，它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应该没有经历什么他真的觉得很不好的事情。
而且对于万步来说，是人家也回来了。
对，
他顶多就是像是野蛮游戏那样子，你就是度过 a tough。7 years， 但其实没有遇到什么真正大的问题。
没错，甚至更理想的状态就是他可能睡到走一走，走出来，他可能就进到精神时光屋、嗯。
他的体感没有7年了。
对，他体感可能7秒，嗯、但事实上过了7年，
有可能。
那那个时候的他可能原本在打 Diablo 3，
那
刚破完关，然后走出来7年的今天 ，Diablo 4出了，我最近跟 Sider 在玩，
超爽，
好烦哦，
根本就是爽到爆炸，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认为不可怕。
他把我的那个论点讲走，他很鸡菜，可不可以先用我的反面的论点来讲？
他先把你梗用掉了。
对，
对，
因为我要说是可怕，因为你想想看，你7年出来了，对啊，如果今天是我消失了7年，你看出来轻描淡写，7年没有更新，粉丝都走光了，谁还记得轻描淡写的塞哥、塞哥跟豆哥还有 Joker？
7年没有更新后，某书可能都倒了，
某书倒了。
对，
然后你看茶叶蛋现在一颗15块，7年之后茶叶蛋多少？一颗可能50块，
真的有可能。
对啊，我可能拿个50块说我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吃，肚子好饿，烦恼我什么都买不起。
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定期定额的重要性，
不要这样。
哎、欸，你的恐惧完全来自于生存焦虑，而且是物理上的。
对啊，然后可能熟悉的人也都不在啦。
对，所以大家必须要定期定额投资啊，你各位。
可能定期定额投资那间公司那个也倒啦。
没有啊，因为他已经住啦，他已经注册定期定额的那个，他会一直拨款。
可是那间公司可能倒啦。
对啦，也是有可能，
对、啊、
但是不太容易啦、哦。对，能接受你做这件事情。
对啊，可能 AI 都当我们的总统了，你看我们怎么知道7年后发生什么事？蛮恐怖的、欸。
有可能你睡醒，可能就会当电池的份。
我是电池，
像黑客人物那样子。
啊，你这样分享听完之后是不是又想改答案，就是从恐怖变成不恐怖？
没有，我坚持我的论点是恐怖。
OK，
七秒、哦、来自于生存焦虑、啊。
轻描淡写七年没更新，我觉得很恐怖、啊。
好啦， okay. 你奠基在这个基础上跟我们讨论，我也只能顺着你的说法。
Yes，
好可怕，可怕，可怕。
我觉得这一集好像一点都不恐怖。
对，不会，不会，
我们要说到是很恐怖的感觉，不是吗？
我觉得十分的可怕、啊。第一则就给我们那么惊吓的感受，我对于这一集的中后段有100分的期待，
加加
對、啊、加加只能加加。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塞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都市传说。
那我要讲的是通往地狱的电梯，这个都市传说。那另外一个说法是通往异世界的电梯，都一样。那我觉得准备方式非常非常简单，你只要找到一个有电梯且有10层楼以上的大楼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顺序，就是你要先搭上电梯，搭电梯的时候一定只能是一个人，不可以有其他人。然后你依序前往4楼、2楼、6楼、10楼，就依序这个依照这个方式来搭。上到10楼之后呢，你先不要出电梯，然后再按5楼的那个电梯钮。到了5楼之后，会有一位年轻的女子跟你一起搭电梯。然后切记，不管他做任何行为或是跟你讲话，你都不要理他，你就跟他一起搭电梯就好。那女子搭上来之后呢，你就是按电梯到1楼，然后这个时候电梯他不会到1楼，如果他今天上去到10楼的话，就代表你成功到异世界了。这个时候你要在10楼到10楼之前你要放弃的时候还有机会，你就按其他楼层，然后出去之后就走楼梯下去就行了。反正就是电梯通过9楼之后，就代表你成功到达了异世界了。对，这个都市传说是这个样子。
怎么说呢，在你分享恐怖恐怖之前，我很想问，如果电梯搭到5楼，然后你跟那个女子搭话，到底会怎么样？会你就没有办法成功进到这个领域，还是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诅咒？
我觉得应该是被那个女子带走吧。
OK， 那我觉得反而这个可能比较可怕。对啊，
我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蛮庆幸是我们现在的电梯是只有到8楼，没有到10楼。对啊，你看如果到10楼的话，就是大家开始在玩这个东西，那他们就每天在那边按我们的电梯。第一个是我要等电梯等很久，第二个公用电费很贵。
那其实
哦，这样我认同了。
其实你也觉得没有很恐怖。
物理上的觉得可怕。
这让我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有一个什么人生前10大一定要做的恶作剧，其中一个。
你都乱按电梯啊？
不是不是，是你就按。把电梯按开，不要按任何楼层走进去。
哦，然后有一个人按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里面，
你就背对门口，守着角落，低着头，都不要动，等人家来按电梯。
有、哦、过分，
有过分。
按电梯的人绝对会受到非常大的心理创伤。人生百大必须尝试的恶作剧。
我会想选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电梯本身就很恐怖，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地方可以逃的。
没错，这电梯是我的、
对，所以今天你今天搭电梯，即便对方是一个正常陌生人，好，他突然不讲话或是摆出怪里怪气的表情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可怕，因为你无处可逃，而且电梯很多镜子，你不知道你会从镜子里面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礼仪叫做电梯礼仪，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遇过走进电梯里面不往前看，我只往前就往门口那个方向看，他就会直接背靠在墙上看电梯里的大家
啊。
对，这其实不，这电梯其实是有礼仪的，所有人在电梯里面都应该往门口看。
对，
然后就不要动了，你就站，你也不要，不应该讲话，你就是站着不要动、就这样。可是有些人他就是非常，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头铁，他就是会进去之后他就直接非常舒适的背靠在电梯的墙上，然后环顾着所有人一个一个打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在电梯当中所有人都会很不舒服。
是。
对，
因为我觉得电梯它就是一个就像塞德说的嘛，其实你避无可避，也退无可退。
对，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其实
都
会影响到别人。没错，
而且他今天打开的地方，就是他今天给你异世界，给你地狱，你不管是他打开还是什么地方，你都必须去，因为你没有地方，
你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
我觉得电梯可以延伸的故事太多了。
对，
你看我们现在住在没有不满10楼，如果有一天我搭电梯，我明明这个楼层8楼，可是我却搭到10楼，是不是其实也挺可怕的？
你到异世界去？
对，因为我觉得电梯它有几个可怕的元素嘛，一个就是升降这件事情。
对， 这一件事本身有危险性，
对、嗯、本身有危险性，然后再来是升跟降都可以带我们去未知的方向，
对
对吧，降你可以往地狱的方向
想。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去未知的地方你觉得很有趣吗？乐、嗯、观乐观积极
positive，
对，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只是比较理性的分析嘛。哎、欸，大家要想象，哎、欸，可能刚刚 Joker 分享完人生十大你必须要做的
恶作剧，
我可能就是会做这种事情。
哎、
欸，
大家现在七月，
我绝对就是会做这种事情。
对，你可以去玩玩看这个恶作剧，然后你会翻到旁边还有一个人蹲着跟你一起做，
对，
然后他问你，你也是香菇吗？
有个好玩的，我觉得 Joker 刚刚分享的这个状态比较可怕。
你也是香菇吗？
有个可怕的，
甚至连倪匡都写那个，就是那个香港的科幻小说作家也写过一个故事，名字就叫电梯啊。它里面讲的故事是一个电梯一直往上不停下来，
嗯，它只往上，
它就往上到极点不停下来。然后当他开门的时候，那个人走出去，发现他就在他要去的那个单位当中，就是他自己家里。嗯，可是呢，往窗外看就是厚厚的一片云层啊，他什么都看不到，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人。但他就在他自己的家里，但他门外看什么都看不到。那他试着从电梯往下坐，发现不管怎么坐都在同一个楼层当中，于是他就走逃生梯，然后发现不管他往下几百个楼层再出来还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时候只好做一件事情，他想要离开那里就只能做那件事情，
跳下去，
对，他只能跳楼。于是这一整件故事之所以开始的原因，就是在一栋大楼的天台上发现了在天台上摔死的人。嗯，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你怎么可能在顶楼摔死呢？
对啊，
对，所以就是这件事让主角展开调查，进而发现那台电梯原来有这样的秘密。这是倪匡的一部小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找，叫电梯的小说。所以这一种恐惧早在1960年代，倪匡是一个蛮早的人嘛，1960-70年代就存在了。我们对于电梯的恐惧其实是非常长的事情，
好恐怖，
对，很有意思。
好，那塞德觉得很可怕吗？
我给电梯可怕。
那就可能
他给那个香菇可怕。
哦，香菇可怕。
我贡献的就是那个必须做的恶作剧。
哦，贡献的。那你觉得可怕吗？
其实电梯恐怖的地方在于，除了刚刚塞德讲的那个你避无可避之外，其实我就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应该都听过。我记得在嘉义还是在哪里，有一对母子还母女，他们在电梯里面，很有趣哦，这个案子非常有趣。他坐在电梯里面，坐到某一层楼出去，本来是要办公，可是呢，那一层楼，他们那一栋楼的电梯很特别，他们那栋楼电梯有防火门，也就是说，那一个电梯你如果从外面按，它有两扇门会打开，一扇门是电梯门，一扇门是防盗门。但是防盗门跟电梯门中间有一个小小段的空隙，当那一对母子还母女坐到了那个固定的楼层之后，走出电梯门，他们事先并不知道那里有防盗门的设计，走出那个电梯门之后，电梯门关上了，
被困在
他们发现，哎，我前面有一个防盗门，可是我打不开，因为没有人帮我开门，所以他们回头想要回电梯，但电梯门关起来了。这次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你就再按电梯把电梯门打开嘛，可是他按不到电梯门，因为那防盗门的设计是孔缝很密的，他按不到外面的电梯门。所以这个故事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被困在里面，然后
他们被困在里面活活饿死。哦，他们在电梯跟防盗门的夹缝中活活饿死，这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这故事真实存在的事情，大家可以 Google， 对，很有趣。
好恐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We can tell， 我们不知道，但它就发生了。而且因为那一层楼它是一个 NGO 的楼层，平常其实不会有人上班，除非他们有接到事先来电说，哦，我今天要去找你。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么长时间中
都等不到救援，
都等不到救援的原因。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一个有趣的恐怖点，请问他们被发现的当下那个发现他们的人的心理阴影
这个心理阴影就跟你那个十大地区要做的开玩笑。
你可以想象他们当他们被发现的当下的那个人 他面临的处境，他按到那个楼层门一打开，扑通就是两位，有没有？这才是、嗯、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
是。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电梯门打开你会看到什么
东西。这就是真实案例。这是一件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 you can tell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对，
很标准的、欸，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电梯有很多想象，
是
再来来自于它不同楼层的变换，你的场景一直在变换，
对、啊，
场景的变换就会让人有很多想象，
是啊，
对吧？嗯、例如说你搭到你从三楼要降到要到一楼，但你永远在三楼徘徊，你就一直循环，
这也是一种恐怖，
对，这也是一种恐怖，啊、或是打开来。它可能就通往，它是一个通往阴间大门，
对、啊，或是有趣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在于那个隔绝感，像蓝可儿的那段视频，哎、欸，对不起，那段影片，它就是很明显嘛。你永远不知道他在电梯外面到底看到什么，
只能看到他一部分的、那个，
你只能看
到
他在电梯里面的那个奇怪的反应。
嗯、
对啊，那包括嘉义有一对母子神秘失踪，最后的影像也是留在电梯里面。电梯是一个像刚刚提到的隔绝现世。与幻想之间的一个奇妙的工具，所以我觉得电梯这个故事本身是有意思的。
对
对，
而且大部分的电梯又有监视录像，
对，就是更保留了更多你可以拿来发想的东西。
对，就是我可以记录到你在电梯关门前的画面、嗯、电梯关门后只要你掌握不到它，它就有很多很可怕的空间可以发挥，
可以想象、嗯、对，
听起来 Joker 对于这个故事有高度的，他应该是觉得可怕啦，
我什么东西都可怕了，
看起来是觉得可怕
对，我想象仔什么东西都可怕
对，但我会觉得
公用电费很贵，
对，我觉得公用电费很贵、
啊、楼层怎么按他按不到，
对，这好像也是蛮可怕的我就说我对于未知的东西不太可怕。 Cider 分享这个故事其实它是有一个顺序的，要依序从四楼二楼六楼十楼，它有个顺序嘛？
其实我觉得路痴仔应该没有办法实现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忘记我要按哪一楼。
对，我要先按四还是按二？
快按错。
对，其实我对于小时候，我对于搭电梯这件事情，我按那个数字，我是觉得很有趣的。
嗯，
所以其实坦白说，你叫我，如果你让年幼时候的我说，哦，你要先按四，再按二，再按六，再按十，
就是我按爆。
对，我一定按爆，我觉得它十足的有趣啊。甚至有一些比较老旧的电梯，你按它亮了之后，你再按久一点，或画一个叉叉，它就消掉、嗯。我就再按一次，我就重复玩、okay. 玩到爆炸。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十足的不太可怕。
那你的结局就是你会被你妈娘撩起来，然后毒打一顿。
没错，绝
对
会。
你会被邻居投诉说你在那边玩电梯。
主席抓出来。痛骂的
对，或者是我可能自己就发展成一个都市传说，一个整天在那边按四二六十楼的小孩。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这蛮恐怖的。
对啊，看听起来也蛮可怕，但其实他是豆哥本人，豆哥的童年，或豆哥地府里，对吧？听起来就蛮不可怕的，所以我对于这个故事不可怕。
啊，那你要不要讲一个可怕的？
对，
你都觉得不可怕的话，
我照理来说，我应该就会分享一个高标的故事了，对吧？因为我什么东西都不可怕，
理论上
对啊。
对，理论上好，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理所当然、非常非常八股的都市传说。大家刚刚有分享嘛，真正的可怕来自于未知。刚刚分享到电梯，分享到车站，他们都是来自于场景的变换，对吧？
嗯，
对，所以我想讲的都市传说是跟电话。电话绝对是一个让人很好发挥或者是很好想象的题材，所以才有之前的鬼来电呢。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跟电话有关的都市传说，不止一则。
哦，你要分享很多则、
欸？也没有到很多啦，因为时间上我们讲到目前已经35个小时了，所以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35分钟，
我可能去如月车站了，然后出来一趟，说我们现在35个小时。
对对对，35分钟让我体感像是35个小时，大家就知道我多想下播了。那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都市传说，非常非常八股，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午夜的时候拨打12个0。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狱电话，那它有两个传说。第一个是，如果你能拨通的话，就说明你的附近有鬼魂。
嗯
，OK。那第二个是，这通电话的另外一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通到地狱，你能够知道自己死亡的日期。 但传言说只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在12点才能拨通。哦，其实它是三个，第一个是你要在12点的时候拨才能通，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打通就是有鬼魂，第三个是你打通了接电话的另外一头就是地狱，那会预告你的死亡。嗯，对，这是第一则可怕的地方。
对，它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
对，三个条件。其实我也有点好奇，欸，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必须要成功的话，那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都市传说，
因为它是一个实验室风格的都市传说，你可以完全复刻同样的结果。
对，没错，完全可以复刻，
非常理性的都市传说。
对啊，欸，你只要打通，就代表说附近有鬼魂，然后再来是它一定会接通，所以还可以顺便告知你的死亡日期。欸，单纯看字面上，就是都市传说，大家口耳相传，它并不是一个有诅咒的电话。
对。
他只是很理性的，有点像暴食一样说，欸，你的寿命只剩下36年。
这个某种程度上你如果拿去急诊室你会发大财。
对，你完全发大财，欸，对吧，完全发大财，欸，oh, OK， 我怎么分享一个不可怕的都市传说？
你刚不是说你的药一定可怕吗？
OK， 欸，现在要投票是不是？我觉得不可怕。我觉得不可怕。这个只是暖身，我说了我不只分享一则，但我后来又看到了一则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嗯，对，就是你拨打13组13 13次13，对，13次13，这个号
码地狱的数字，
没错。他说这个电话特别诡异，你打第一通不会通，但之后那个电话就一直回拨给你，就是你拨了之后第一通会是
奇怪的声音。
对，奇怪的声音，然后再来你就会收到这个的未接来电或者是他的电话，13组13打电话给你，
感觉是很边缘人。
没错，
希望自己的电话多少有一点未接来电的人。
没错没错。然后还当你接起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女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她会问你，你想怎么死。
听起来不错。
对，听起来不错。
而且试验门槛很低啊，任何人包括现场的读者驻军，你只要打13次13都有可能验证这个都市传说。
它有限定时间吗？
啊，没有。
哦，好开放啊。
对，非常非常开放，
非常便利啊，大家有一台手机就可以试。
24小时0800风格，
对，是一个相当容易被验证是否是真伪的都市传说。
那我可以破解，我就用公共电话打就好，或是我用别人的电话打。
你说打，啊，用别人的电话打这招不错。但是真的是
没有，我觉得这才是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用公共电话打完之后你的手机响了，那就可怕了。
哦，那就真的超自然，
那就真的有够可怕了。
哎，欸，就可能电话等一下借我打一下。
我只是好奇我们现在录音有在录吗？
有。
哦哦哦，好。
哦，我刚刚看到 Joker 突然呆滞停住。
对，
我想说你也是挺会做效果的，只是听众可能听不到。
对，因为你刚刚看着就是没有人的地方，我想说你在看什么东西。
我看着荧幕我在想，因为我们的那个音波并没有变动，我在担心我们是不是其实没有录到。
你知道你刚刚的那个停顿停到连我都觉得有点毛毛。
对，我刚才往他那个他刚才往那个墙壁的角落看，我想说那边有什么东西。
对，声放的时候就是要看事故。
欸，不要这样，平常都是我一个人在，你不要给我乱看。
对啊，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 Joker 坐后面又是有玻璃的地方，
你可以看，
然后就这样看着我自己，我自己又对着我自己挥手。我就想说 Joker 看起来也太可怕了吧。
好，一切只是误会一场。
欸，大家没有人觉得我刚刚那段话有问题。好好，没事没事。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因为平常只有我自己在，我不想要做任何的回答。
我不想要帮腔就
是。对，我不想帮腔。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说明的很清楚啊，就是欸，接到这个电话，那它会实现吗？对吧，它会实现。如果它会实现的话，这也是一个相当实用的，
就是我们说的，你如果去急诊室你会发大财。
对，绝对。欸，这两组是可以搭在一块的。 对吧，打13 13 13，然后13次之后他问你，然后你跟他等于你可以跟他许愿吗？
对啊，就是我今天签了一个保险，然后说，哦，我要飞机失事而死。
对，
哇，那我发财了，
就死亡笔记本嘛。
对，就是这就是死亡笔记本。啊，或者是欸，我就是一个就是快到尽头的人，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离开的状
态。我可以今天睡一睡就登出。
是，
这两组分享给大家好不好？是一个相当实用的电话号码。
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还请大家不要尝试啦。
对，
毕竟试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帮你负责。
不要作死。
对，不要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两个故事会可怕，就是它真的跟碟仙其实有点像。
对，
就是你做了某件事情之后，你能够感知 或者是接触到一些你平常想象不到超自然的
东西，而且立即验证这点其实是蛮富吸引力的，就是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立刻会出事情，
所以就是即便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你其实不太敢尝试，或者你在试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紧张，
因为它反应太立即了、嗯、
没错、
欸、你立刻就开盘。
嗯，你问我说我觉得可不可怕的话，坦白说我觉得相对可怕。
了解。
对对，因为是我自己分享的故事、嗯、所以我觉
得
真的很不错。我相信这跟塞德配给我的脚本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应该施主的有可怕了吧。因为我觉得前面两个真的不太可怕，你知道吗？
我原本配给他是一大包很想拉屎的都市传说。
对对，或者是我拨打完这一组电话然后后来被我妈暴打一顿，下个月发现我拨打根本就不是这两组号码，是0204。
也有可能
觉得我分享这个蛮可怕的。
好啊、哦、那我们就欢迎听众读者告诉我们说，哎、啊、你觉得哪一个故事特别可怕，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觉得豆哥那可怕吗？
我当然觉得不可怕
啊。真的不可怕。
哎、欸、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怕吗？
没有啊，因为打电话你就不要打就好了
啊。对啊，你看我刚刚的想法就是他打过来我就不要接啊。
对啊，
我就不要拒绝。
我手机就
不可避比较可怕。
不是，都市传说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你要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你做了之后或者是这件事情，
但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就是、就是因为你要乖啊。
对啊，你看我搭电梯一打开门，哦地狱，哦异世界，
电梯无法选择，
对，然后
车站无法选择，
那我拨打哪个电话可以选择了吧。
对
哦、oh, 对啊，这个是我们主动性的，所以我不可怕。
你就不要打13个13就没事。
对啊，去保亚拉斯我觉得比较可怕、
oh. OK， 所以这个故事要让它变得可怕就是你要搭完车站之后你就会到一个陌生的
大
楼，
然后再搭完电梯之后，
对，搭完电梯之后你就会走到一个陌生的旅馆，然后对一个陌生的电话拨打至13次13，
他问你想怎么死。
对啊、那这样感觉会比较可怕吗？
对，那我就会直接跟他讲说，你如果要这样子搞，你就直接来把我弄死就好、
不要那么累好吗？
不要那么累，
有点闹。
我还要坐车，我还得搭电梯，大老远来听你问我你想怎么死，我没想怎么死，倒不如问你怎么想杀我就好。太麻烦了，我们不要那么仪式感，你直接把我弄死算了。
他们好辛苦。
好啦好啦，那。看来今天的凉夏特辑听起来挺成功的。
对啊，凉一半
凉一半凉一半
凉一半。
好啦，我们向大家保证下一次的会很恐怖。
一首凉凉送给你。
对，一首凉凉送给你。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跟大家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在8月18号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会直播跟大家讲鬼故事。
对、那
個、这次是很认真的。
对，这是很认，今天是来搞笑的，
今天是来搞笑的，
这次大家都有认真生成鬼故事。
对，第一次我们第一次讲都市传说，想说用轻松一点的方式，
没错，
让大家也喜欢这种打打闹闹的嘻哈的方式。
好啦，那最后我要做一些比较故人怨的方式来收尾，
就业配吧。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可以分享或订阅我们 FBIG 轻描淡写。
但我讲句公道话，这不应该是讨厌的方式、
不应该吗？
读者诸君如果希望这个频道可以永续经营的话确实需要这么做。
我是豆哥。
我吓死了。我刚刚觉得有点尿出来。
不是，我戴耳机，你爆麦很痛耶、